弟兄姐妹新年好。我们感谢主。2008年主带领我们平安的过来。那2009年是刚刚开始。那2009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年？我想在座的没有一个人知道。有很多的专家，有很多的预言，这些预言结果都变成了假先知的预言。我记得那是好几个月之前，有人就预言到今年到圣诞节，去年的圣诞节期间啊，每加仑的油要涨到5块、6块什么的哈，结果是几块呀？2块不到啊。所以人间很多的事都无法预料，不是在我们手指之间，不是我们能控制能掌握的。我们基督徒明白一件事情，圣经上有一段话哈，就是在下面有一句话，光辉你可以按一下那个，在下面哈，再下去。圣经上有一句这样的一句话，说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，也可以做那事。这讲什么呢？是讲啊，很多人喜欢做计划，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常常有各种计划，有各种计谋啊，有各种各样的实际安排。基督徒不能没有计划，基督徒每一年不能没有计划，但是在你做计划之前，你要记住主的话。在雅各书里面讲啊，他说啊，有些人说我明天要去某某城来做买卖，我要去什么什么，要干一番事业。所以圣经劝他说，你应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者那事。你在任何计划之前，你要对你的心说，主若愿意，对神说，主啊，你若愿意，我可以活着，我可以做这事，可以做那事。弟兄姐妹同意这个话吗？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你做的计划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就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明天还活不活在世界上。所以神叫做我们，告诉我们每年做计划的时候要明白一件事，主若愿意，我可以活着，你活着你才能做这事或那事。所以我们是神的孩子，在神的面前常存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心，主啊，你若愿意，我可以做这事，我可以做那事。你们知道新年的开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喜欢做计划。我本来是想今天应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信息，就告诉弟兄姐妹在新年当中应该怎么样寻求。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有个感动。本来我讲今天的道的时候，我有个准备，我是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但是心里面通不过。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，这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，我应该传讲什么样的信息呢？我在祷告默想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个感动，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一讲，新年有一个计划你一定要做的，有一个决定你一定要做的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是非常愿意你做这样的计划，做这样的决定。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你的灵修，灵修时间。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，你永远不会成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到这儿来，我们感谢主哈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新的一年有很多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但是有一件事我恳求主你引导我，因为是你所愿意的。前面的路是什么我们不知道。经文啊，大回去一下，光辉，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，说你们过去要得为业的那地，那是有山有谷啊，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，从岁首到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这是神给我们应许，前面的路绝对不都是平坦的，也不都是荒漠，前面有雨水充足之地，神会祝福前面的路。 但是里面绝对不是说全是平原，有山有谷，有高有低，有起伏，不都是晴朗的，也有雨水之地。我们感谢主，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圣经上说从岁首到临终，你的神我们的神，他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你是神的孩子，神的眼目就眷顾在你的身上，神要引导你，帮助你。所以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一起寻求主的带领。所以今年的一年，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来祷告，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帮助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做一件事情，至少有这一件事情，主你帮助我们，因为这是你所愿意的，那就是每天有灵修读经的时间。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新的一年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主你帮助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渴慕你的话语，明白你的话语，活出你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，巴不得我们在你的面前，在新的一年当中跟你有这样的一个约，让我每天都到你的话语面前，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来亲近你，利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，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你将祷告祈求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，靠我们自己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进行下去，我们能活着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你基督徒要活着是因为神特殊的恩典在我们身上。一个教会啊，他人再多，如果大家不渴慕神的话语，这个教会不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教会。神看重的不是这个教会充满了人，大家觉得啊这个教会在兴旺，如果你不爱慕神的话语，你就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基督徒，你没有力量活出主的爱，没有力量活出主的恩，你没有力量遵行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，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，你不爱主的话，你就不会爱主，你没有主，基督的身量在你身上显不出来。你知道我今天在新的一年我跟主祷告，我巴不得我们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明白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神是我们生活中 number one priority， 你敬畏神，神是你生命的中心，当神成为你生命中心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就有了一个秩序，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次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。很多时候把不重要的当然是重要的，所以生活没有秩序。所以现在你的第一件事情，我向主祷告，我们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把神要明白一件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要敬畏神。每个主日你要预备自己的心来到教会敬拜神，那不是说拖拖拉拉要很晚，这不像主的教会。你像刚才博饼的时候，实在话是非常影响整个博饼，在前面，我站在前面看到后面很多人慢慢涌进来，这实在是一个不大像主的教会。所以新的一年，主你帮助我们，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，永远把你当成是 number one。 当神变成是 number one 的时候，你的生活就有秩序了，你工作知道为什么工作，你家庭知道为什么家庭有这样的家庭生活。就让我们新年的第一天，主你帮助我们，从今以后每个主日让我准时到你的家中来敬拜你。第二，主每次来的时候让我带着自己的圣经，主日带着自己的圣经，如果夫妻两个啊，姐妹和弟兄你合用一本圣经的话，那请你买一本圣经。如果你觉得圣经很贵啊，经济上有负担，没有关系，我想神会感动别的弟兄姐妹帮助你，或者你来找我。圣经是蛮贵的，但是值得，弟兄姐妹，它是生命的粮啊。带着自己的圣经，不但带着自己的圣经，带一支笔，也是在圣经上面可以做记号啊。不但这个圣经带了星期天来，主日要带着圣经， 你在这个周五聚会的时候也带着自己的圣经。第三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一件事情，教会为了帮助弟兄姐妹读经，有一个读经计划啊，一年365天，你照着圣经的计划慢慢读，一天只有3章，2章旧约，1章新约。有的时候你不喜欢这个读经计划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你如果读经没有个计划，没有个系统的话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。我以前也是这样，我想起来就拿了圣经读一读，从来没有系统的读经。有的时候拿起来的时候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读，因为好像每个地方都蛮好的，和每个地方好像都不懂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有个系统的读经，这个读经可以帮助你生命真正能成长。神教导我们一句话，光辉啊，前一个人帮前面帮忙帮一下忙好不好？后面，就刚才那，圣经上怎么说？圣经上说，你们要将这话存在心里，将我的话存在心里头，留在意中，记在手上为记号，带着轭伤为经文，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中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都要谈论，也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和城门上。神的话是什么？神的话在你的心中，在你的行动中，在你的家中，在你的工作中，在你的公共场合。你没有神的话，基督的身量在你身上显不出来，你活得不像个基督徒，神的生命在你身上没有荣耀，没有权柄，没有能力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一个科目神话语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就是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读经。我们下面，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有一个灵修的时间，帮助你，就像你每天要吃饭，吃早餐，吃中餐，吃晚餐，基督徒生命的成长，你一定要有这样灵修的时间。有人说我信主很多年了，跟随基督很多年了，可是我身边没有变化，家庭生活没有变化。那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饿着很了，因为你的灵很瘦很小，还有没有力量？因为你缺少神的话语的喂养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要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每天有个时间来与你亲近。那目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件事情是让我们认识神。你灵修的第一件事情是要认识神，你不祷告，你不读经，你不会认识神的。你在你没有信主之前，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每个人脑膜心目中都有神这个概念。我们的神是什么神？在没有信主之前，要么就是佛教所讲的那个神，要么就是道教讲的那个神，要么就是孔夫子讲的那个不可知的神。当然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你不追求的话，你心目中的神永远是过去那个神，你的真神从来还没有跟他见过面。你向他祷告，传扬他，跟他在一起，你生活没有力量。所以你灵修祷告是帮助你真认识神。你不认识神，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举了一个例子，你不读经的话，你就不懂圣经为什么这两句话。上个礼拜弟兄姐妹读经开始，一年的这个读经计划开始。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一章，那儿讲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为什么到了第二章他再次讲神创造天地呢？而且第一章是讲神创造天地，第二章是讲耶和华神创造天地。你不读经，你不明白圣经为什么这么写，因为这儿神告诉你他自己的两种属性。第一是告诉你神创造天地，那个神是 Almighty God， 万有都是他所造的，天是他造的，地是他造的，你的生命是他给的。神是创造万有的神，但是这个神不是高高在上，神愿意跟你建立约，跟你在一起相处，他爱你，关心你，为你死，要把你带进他的荣耀当中。所以圣经上用耶和华这个字，耶和华是上帝立约的一个名字，是表示他愿意伸出手来爱你。你不读经，你不明白这个道。那为什么到把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和前面放在一起读呢？因为耶稣就是这个爱你的神成为肉身。你不读经，你不认识神，你觉得神，哦，神就是观音，就是菩萨，名字改了，实质没有改变，这样的基督徒不是真基督徒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明白神的话语，你生命不会成长，你永远是一个心里面是个异教徒。你表面上我们是一个神的孩子，但是我们心里头仍然不认识神。你怎么认识神？不是靠你想象，不 不是靠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些传说，而是靠神的话语。你没有神的话语，你不认识神。第二，你光有神的话语还不行，你要亲近神。很多人明白圣经，他研究圣经，他是个圣经的学者，他还知道圣经讲了什么东西，但是他没有一个心来亲近神。什么叫亲近神？弟兄姐妹，你在灵修祷告的时候，你不单是要明白圣经里面的话，你更是要亲近圣经所写明的那位神。神是你的满足，你没有灵修祷告，你绝对不会以上帝为你的满足，你不会的。你都很多的时候很滑稽，这也是让神很担忧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是求神帮助我，寻求一个职位，寻求一个工作，找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对象。感谢主，我们应该向神求。我们为什么让神来求，让神来帮助我们这些事情呢？因为我有了一份工作，我觉得很满足。不是神是你的满足，而工作是你的满足；不是神是你的满足，而家庭是你的满足。这是颠倒了秩序。圣经教导你，你要以神为你的满足，你的工作就有意义，你的家庭就有和谐。但是你把秩序颠倒了，你永远不会满足，你的家庭不会满足你，你的工作也不会满足你，你的金钱也不会满足你，没有一样事情可以满足你。所以祷告读经是让你亲近神。神，你是我的满足，世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满足我。我年龄越来越成长的时候，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，只有上帝是我们灵魂深处的满足，世上没有一样东西给你永恒的满足，真的没有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亲近神，你才明白。诗人讲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，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大家知道什么叫守夜的？我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懂什么叫守夜的。你晚上等啊等啊，要等到天亮啊，就是一种迫切的心，等待黎明的来到。基督徒亲近神，你回到神的话语里头，主，我等候你，主，我要跟你说话，我要亲近你，你帮助我，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满足，是我最高的满足。孩子给你满足，家庭给你满足，工作给你满足，那都不是最高的满足，只有神才能成为你最高的满足。所以你读神的话语，你的心中就越来越有满足。第三，下面你要认识自己的本性。你不读经，你永远不认识自己。有的时候我们年龄成长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有一点点 self reflection， 我们知道自己啊、哦，我原来这个方面有点小缺点，那里一些方面有小缺点。你永远永远不能进入你内心深处那个角落。当你真认识神的时候，让那大光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神的话就像个镜子，你看见自己的真相。我举了一个经文，你看看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，创世纪十二章，亚伯拉罕是神设立在我们众人面前的一个榜样，信心之父。可是圣经让我们看到，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，他的生命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弱。他把带到埃及的时候，他的太太长得特别漂亮，他觉得我是寄人篱下的人，如果埃及的法老以他的强权要霸占我的太太，那怎么办？那不要杀了我吗？好，他跟太太讲，我们撒个谎吧。这个谎不是我们中国人，不是黑谎哈，是白谎，是不是？而且呢，这谎里面还有一点真在里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太太跟他是有亲戚关系的，所以他称他为妹子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神的话在你的里头，我们不把谎言当成一回事，我们生活在谎言当中，我们有谎言就是真理。但是到一天神的话面对你的时候，你面对神的话的时候，你看到自己是一个大谎言，活在谎言当中，自己不能诚实的面对自己，也不能诚实面对他人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读经你认识自己的本性，你不读经你永远不认识自己，你从来跟自己还没有照过面。第三，在下面，清心静意。你读经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心能安静下来，你的心变得越来越洁净，因为神的话有洁净的功效在里头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世上每一天呢，我们心烦意乱，包括我在心烦意乱，有很多的担忧，有很多的伤心，有很多的焦虑， 有很多的渴望，有很多的狂妄在我们的里头。我们里头心不能清，意也不能静。你知道你家里为什么会争吵吗？因为你里头争吵不安呐、啊，你里头争吵不安，你家中怎么有平安？教会中为什么有争吵呢？因为你心中不安呐、啊。为什么这个社会当中有争吵呢？每个人心中是个战场嘛，你心不能清，意不能静，所以你生活没有快乐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很久的喜乐。什么道理？当你读经的时候，就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的话语光照你。为什么？当你读经的时候，你的心被提升，被提升，提升到神的宝座面前。你越是靠近神，世上的东西看的就是视野就不一样。本来我和他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比我高，我比他矮，我心中不安的。可你站在一高的时候，你站在月球上看下面哪个树高啊，哪个树低啊，没有了，是不是？你少了很多内心的烦恼。圣经上怎么讲？这段话怎么说？我的心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。我的心在我里面，真像断过来的孩子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们这儿做母亲的都知道，你孩子断奶的时候怎么样？不是安静吧，是什么？吵啊，闹啊，晚上睡不着啊，是不是？那圣经上讲我的心平稳安静像断过来的孩子是什么意思？这儿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比喻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必须的东西，我们觉得放不下，就像奶一样，每天要喝，不喝我不能活啊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这个东西我放不下，我一定要抓住它，我得不到这个东西，我生活没有意义了。生活中有很多这样必要的奶在那个地方，但直到有一天你天天靠近神，你亲近神，揣摩神的话语，活出神的话语，尝到神话语的甘甜，奶也能放得下了。弟兄姐妹，本来以为放不下的东西，你慢慢能放得下了。这叫断过来的孩子也能安详地躺卧在母亲的怀中。有的时候我读这段话的时候，我来反省我自己，我说主啊，曾经我就像那个孩子一样，这个奶不能断了。哦，这个东西拿不到不行啊。我们想想，我们中间很多的人，不是基督徒仅仅如此，世上所有的人，你的心中不安是不是因为某一种东西？你觉得我生活中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不会平安，我不会喜乐，我一定要有这个东西，那就是你的奶。直到有一天你明白神的话语，靠近神的话语，那个东西没有，你照样心中有平稳，有安静，你的心慢慢的安静下来。安静就是力量，安静就是喜乐。在下面，你读经，你祷告，你要寻求引导。人生不都是一条路，有的时候就到十字路口，什么东西可以引导你，什么东西可以指点你，什么是你人生当中不可改变的生命的法则是什么？所以诗人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行走人生道路不都是平坦的，有的时候经过峡谷，死硬的幽谷，你没有灯，没有光，你怎么走？所以有神的话语，你的生活就有一个 principle， 有个生命的法则在那儿，怎么引导你？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他活出神的样式的时候，他知道我该怎么样行事为人？我们中国的传统，弟兄姐妹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中国的传统，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头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，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，马马虎虎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没有一个绝对的原则。但圣经明确地告诉你，光就是光，黑暗就是黑暗，生活应该有个法则在里头。所以你寻求神的心意，读主的话语，你慢慢明白这是神的心意，我要遵行。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不灵修，你不祷告，你也不知道神给你什么生命的法则。最后，自取力量。我们软弱不堪的，当我们成功的时候，生命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太遥远，是不是？我们觉得真的很遥远，一切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打拼下来的，一切是靠着双手得来的，觉得我们不需要另外的力量来拯救我们自己，我自己就可以拯救自己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人生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，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，什么事？苦难。 神呼召我成为传道人，我不能成为假先知，我不能告诉你信了耶稣以后生活中从此就没有一点点的挫折，不会的。耶稣说这个世界有苦难，如果有人跟你传讲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从此以后什么挫折都没有，那是假先知，那是假先知。除非神对你特殊的引导，神要造就你，他一定要让你遇到一点点生活中一些苦难。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，面对人生大峡谷的时候，面对死因诱惑的时候，挫折泪水的时候，是什么东西来托住你？很多弟兄姐妹在平安的时候感谢主赞美主，一旦进入生命的低潮，一旦进入这个峡谷的时候，神啊你在哪儿，拜拜再见，这个神不灵，因为你心中没有力量。神是你生命的力量，对神没有样式是难成的。亚伯拉罕当初他快到100岁，先知跟他讲啊，天使跟他讲你要养个孩子，他不可能，他太太说怎么可能，我月经都断了怎么可能。神跟他讲一句话，大家一起读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弟兄姐妹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你带出神的话语，圣灵要把神的话语变成你的生命，成为你生命的力量。你没有神的话语，你没有办法品尝这种力量，从天而来的力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天要有祷告，每天要读经，快下去。读经的时候你要准备简单一点哈，要有时间，早晨当然是最好，因为那一天开始的时候，每天早晨起来把一天的工作家庭都交给主，主你引导我这一天，先跟神说话再跟人说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先跟神说话后跟人说话，每天先寻求神，要有自己的时间。如果你早晨实在是没有时间，你一定要找你每一天的时间。第二，适当的地点，安静一点，在咖啡馆灵修我不建议，那是很心不能安静的时候。第三个，安静的心灵，主你让我的心平稳安静。读经跟一般的研究圣经不一样，不是带着审判的心，不是带着怀疑的心，不是带着一个冰冷的心，而主啊我要来亲近你，因为你是我的神，主我要见你的面，我要与你同行，你要与我同在啊。要准备一个笔，如果你读经的时候边上做一个本子哈，记一记，读一读。有的时候用你的本子不习惯，你就拿一支有颜色的笔在你的圣经上做做记号，在边上写一些字。你的一生总要换几本圣经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写一写没有关系啊。这是读经的准备，时间地点心灵边上的本和笔。求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，主你帮助我。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的，这是另外一个，你灵修读经这是必要的四步，这四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放在心中。这个四步不但对初信主的弟兄姐妹有帮助，就对是你信主一辈子的人也有帮助。我以前不知道，直到后来我慢慢明白，这四步对我实在是有帮助。什么叫做四步呢？灵修读经啊，跟平时通读圣经不一样，通读的时候从头读到尾书写一下，有的时候不用脑子去思考，但是灵修读经叫细咽慢嚼，慢慢的读。所以第一步读经你要心在那儿，要慢慢的，一个字都要读懂，每个字读懂，每一句读懂，每一段要读懂，一定要读懂，细读啊。你读的时候呢，弟兄姐妹，如果可能你还可以没有人不打搅别人，你可以敞开口来读，来朗读。你比方说有三章经文，你说读得太累了，灵修怎么灵修？弟兄姐妹，比方说今天我们有三章，旧约两章，新约一章，你把它整个通读过一遍以后，你再想一想，哪一段哪几个字对你特别有感动，然后你回到那几一段那一句，然后来揣摩来思想，让神的话语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这是第二步，要揣摩默想神的道。第三个，当你揣摩默想神道的时候，那你们一定有感动，用那个感动来祷告。当你祷告过以后呢，不要马上就站起来，你跪在那儿听一听，主啊你用这个圣经这段话对我灵里面要说什么话。好，下面一段经文告诉弟兄姐妹这四段，这读经四步该怎么做。那这段经文在这个地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读过了好多遍，你比方你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二章，那 一天是读两章，对不对？然后加新约一章，你读过以后，你回来想一想，这段经文好像我读的时候，我很慢慢读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对我说话，那你就回来，回来呢，把这段话仔细的读，多读几遍，然后到多读几遍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有些字就开始对你说话了，有些句就开始对你说话了，不是一遍，好几遍，慢慢的读，揣摩。当你读过以后，你大声的读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那这个话好像他跳出来对你说话了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通过这句话，神来呼唤你，你在哪儿？神会呼唤你的，通过这句话来呼唤你，来提醒你。当你在读的时候，突然有几个字跳进你的脑海，第一个是躲避，这对我来说哈，第一个是躲避，第二个是害怕，第三个是那人说，有人说，这四个字突然跳出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时候最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？什么时候你就躲避神？如果一个跟你多年在一起老基督徒，我不是说年龄上老基督徒，他信仰很多年了，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不聚会了，我不读经了，我不祷告了，我告诉你，他为什么在躲避神？一定是有什么东西进入他的生命当中，一定有个东西进入他的生命当中，他开始躲避神。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断绝以后，产生问题以后，不单单是逃避，拦阻他带到神的面前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他怕我心中的黑暗被人知道。有人怕到什么程度？怕自己讲梦话的时候被人家听见，因为梦话会出卖他。他怕你没有平安的。你离开神，你跟神的关系一疏离的时候，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断绝的时候，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，你会躲避，你会害怕。你不但躲避，不但害怕，还产生什么？产生辩论，会产生推卸责任。亚当犯罪以后，神说：“亚当，你做了什么？你看看神对他问了几句话。”神问了三句话在这儿，有三个问号在这儿，是不是？第一个，亚当你在哪儿？亚当说：“怎么样？”后来那人说：“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，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。”最进入你的生活当中，很明显，你会把手指指向别人，手指会指向别人。那他呢？女人说：“好像是我是有责任，但是我不是根本的问题啊。那个蛇引诱我，那谁造的蛇？上帝是你造的蛇。”所以罪一旦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开始疏离，你躲避神，你怕，心中怕，不但怕，你跟人的关系也紧张了。你跟神的关系一旦发生紧张，你跟人的关系一定会发生紧张，一定的。那其中有两个特点，一个特点是什么？推卸，一个是辩解。你看看保罗哈，保罗信主以后，真的品尝到摸到上帝的道以后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弟兄姐妹都明白这个圣经是不是？保罗没有说主啊，我跟人差不多嘛，别人也迫害过你，我就迫害你，又什么呢？保罗没有自己提醒责任。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，最大的罪人。保罗不是最大的罪人，弟兄姐妹，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当神的话一旦光照你的时候，你的罪就在你的面前，你绝对不会自己找借口。找借口是表示你没有真心的悔改，真心的认罪。主，我的罪就是摆在我的面前，总让我对付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保罗。所以罪在你的心中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要第一步是慢慢的读，细细的读。第二步，你开始默想揣摩神的话语，让这些话语在你的心中，在你的心中。第三步，你开始祷告了。主啊，当我远离你的时候，是的，我怕，我指责别人，我心中没有平安，我里面那个伊甸园好像没有了，本来你们和谐和平安，我现在没有了。主，你饶恕我。主，你在呼唤我说你在哪里。主啊，是的，我堕落了，你怜悯我，让我回来。当你祷告过以后，你跪在那儿或者坐在那儿听一听，用你的灵魂听一听，不是用你肉体的耳朵，用灵魂听一听，主你对我说什么。这个灵修不是说把三章圣经都是这样读，你没有时间， 就是三章读过以后，每天读经计划三章读过以后，如果有一段经文你愿意回来的话，用这种方式来读经，每天都有神的话语来喂养你，来滋润你，这样你的生命慢慢就改变了。没有神的话在你里头，你不认识神，你不会亲近神，你不会认识自己，你不会心不会平稳安静，你不会有力量。主是什么？主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主是我的满足，主是我的光，主是我的平安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引导。你读经让你的生命慢慢的成长起来，变成一个刚强的人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叫你再下去啊，再下我讲时间来不及啊。比方这段话，我选一个从新约到旧约一段话，这段话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熟悉，你这段经文你读好像过去就过去了，但是突然有一天神要开启你，你发现这段话里面意思太美了。过去我们说什么叫有福，什么叫有福，弟兄姐妹，这儿告诉你什么叫真正有福。世上有很多种福，一种福是自己有福的人，自己很快乐的人，别人很痛苦。就像丈夫或者妻子，他自己觉得很快乐，我研究就是我的快乐，可是你的家人在承受痛苦，那这是一种幸福状态。第二种呢，你自己快乐，你的家人也快乐，但是呢周围的人跟着你受苦。为什么？你占了社会的便宜，占了他人的便宜，你伤害过他人。那第三种快乐呢，是自己快乐，家人快乐，周围的人跟着一同快乐。第四种快乐是什么？自己快乐，家人快乐，周围的人快乐，神得荣耀。这是圣经告诉你真正的 happiness 是什么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，特别你们看看第十三节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。在教会中每个人都明白这句话，每个人都背这句话，但是你慢慢读经的时候，圣灵要对你说话。是什么呢？你怎么可能成为盐成为光？我们都是罪人，除非这个霸福降临在你的心中，你真的成为盐成为光了。霸福是霸福性情，没有这个性情领导你，你不会成为盐，不会成为光。第一个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就是里面非常的谦卑卑微下来的人，知道主啊，我不过是被造的。一个人里面很狂妄，他不可能成为盐成为光，绝对不会。第二，一个人如果要虚心的话，他看到自己的真相，他心里就充满了忧伤。主啊，我原来是这么一个人，我本来还蛮自义的。当你忧伤的时候，神经是说神给你安慰。当你一旦里面为了自己不再骄傲，而是里面很忧伤，为自己的罪忧伤，那时候你产生一个柔软的心，你人越来越柔软，这样一步套一步。当你心中柔软，你自然会科目神的话，当你这么科目神的话，你敌人就体恤之心了。当你真有体恤敌人之心的时候，你的心慢慢变轻了。当你变得最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才能私人和睦。我们往往不能私人和睦，是不是？当你真的是专心仰望主的时候，所有的逼迫没有什么。这样的人弟兄姐妹，他慢慢的他就成为盐成为光。圣经上怎么说？这种人是什么？照亮一家人，十五节。这样的人是什么？照在人前，不但照亮家人，还照在人前。不但照在人前是什么？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那当你这样的揣摩的读经的时候，主啊，我做不到，但是主，我知道有个目标在那儿，你帮助我往前行。我每天讲这个道，主光照我，我也往前行。主，你让我成为盐，成为光。然后你开始祷告了，主，你帮助我，让我成为个温柔的人，成为一个清新的人，成为一个怜恤别人的人，成为一个世人和睦的人，还让我真是成为盐，成为光。然后你跪在那儿，听听神对你说什么话。读经灵修读经四步，这四步要成为我们终身读经的一个方式，帮助我们亲近神。没有神，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中没有永恒的法则，没有永恒的盼望，没有生命的力量。新的一年，巴不得主感动我们这个教会，带领我们这个教会，让每个弟兄姐妹成为爱慕神话语的人，每天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。有的时候哪怕就默想一句经文，再回去，哪怕就这段经文你就默想一下，你大声读， 你本是尘土，你仍要归于尘土。你读几遍，然后想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不过是个尘土啊，我是尘土，他也是尘土啊，这本质上都是一样的。不要看我穿便装，他穿西装，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是尘土，将来要归于尘土。我为什么还嫉妒一个尘土呢？是不是？尘土的盼望在哪儿？尘土的盼望没有盼望，但是基督成为尘土，又从尘土中复活了，他把新生命赐给我们，那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为这样的盼望，我们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就是这样一步步读经啊，开始慢慢的读，细细的读，甚至大声的读，然后第二步，你揣摩思想默祷，第三步向神祷告，圣灵在这个时候就光照你，感动你。第四步，安息在主的面前，巴不得主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成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新的一年第一次主日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新的一年你帮助我们成为爱慕你话语的人，成为科目你话语的人，成为天天来到你话语面前享受你光照我们的人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很软弱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把你的道能活出来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